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主题是敬虔。这一章是由雪庸弟兄撰写。这一章保罗教导提摩太有关如何建立教会领导者以及如何管理教会，共分两个段落。首先是讲到监督和执事的资格，之后是讲到敬虔的奥秘。其实这一章所讲的是有关敬虔，只有敬虔敬畏神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教会的领导者。本章具体论述监督和执事的条件与资格，我们先一段一段的来看。第一段讲到做监督的资格，是一到第七节。第一节说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这里的监督就是我们熟悉的长老的称谓。长老最先出现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十六到三十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对以弗所的长老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提多书中也提到监督是神的管家，所以监督的职责是治理教会，教导真理，牧养信徒。这节说到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羡慕善工者，首先必须是动机纯正的人。服事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，为了地位，为了权柄，而是为敬拜神、爱神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里的行善在希腊文里就是和提摩太前书的善工是同一个字。善工乃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完成的。第二节到第七节就具体列出了做监督的资格的十五个条件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，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这十五个条件可分为几方面。第一是自身的操守，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，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。我想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人能真正的完全符合这些条件。这是保罗指示提摩太在选择教会的领袖时的方向和指引。若是有一些条件没有列在这里的， 并不表示那不是条件。事实上，除了这里所列出的一些具体内容以外，对一个做监督的人，他是要活出来。不是说他没有软弱，而是他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。想要成为教会领袖，并非单靠意愿，必须要结出生命与生活的果子。我们虽然都不完全，但要留意自己的生活和品格，不能让别人轻易找出可批评的地方，以免成为教会的难处。第二是要善于教导。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保罗指出监督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监督在教会中共同负担牧养监督教会的成长运作，除了属灵成熟之外，也要善于教导，就是忠实的解释和应用圣经，使听众产生爱神的心，在纯正的教义知识上长进。神的道不需要雄辩的口才，也不需要华丽的修辞，而是忠心与敬虔。第三是家庭的见证。监督的资格除了他个人的品格之外，还包括他的婚姻、他的孩子。他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并且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在自己家中是真实属灵的考验场，是原形毕露的绝佳场所。教会领袖乃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，作为一家之主，他的一家也应当奉献给神。就如经文所说的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第四是属灵的成熟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刚信主的人不可以做监督，恐怕他自我膨胀，眼睛被烟雾所弥漫，魔鬼所以成为魔鬼，就是因他自高自大。所以一切自高自大的人，也就犯了与魔鬼相同的罪案。魔鬼不但他自己犯罪，还喜欢引诱别人一同犯罪，不但他自己要受刑罚，还喜欢拖拉别人一同受累。第五是教外的名声。生活是一个祭献给神，并不分是教会里或者是日常生活。凡事不要像是为人做的，乃是为主做的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记载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耶路撒冷教会选举七个执事时，把好名声列为第一条件，同时这人也是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。我们接下来来看执事的资格，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三节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第八节说到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表明所要求于做长老的条件也通用于做执事。执事需要有本身的操守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有清洁的良心。 做执事的资格中，有两次提到话语方面应当谨慎。所谓一口两舌，就是两面讨好，迎合人的喜好。对于同一事实，对不同的人，便说不同的话。雅各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说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所以雅各书也说道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，不因酒滋事。原文意思是不留恋于酒，不是禁止喝酒，而是不熏酒，反而要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的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不贪财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道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作为一个教会领袖，不贪不义之财，也不被钱财所捆绑。诗篇第十章第三节更提到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对钱财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指标，对人心极为真实的考验。固守真道的奥秘，这奥秘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六节所说福音的奥秘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也就是外邦人可以因信称义的奥秘。由于当时许多犹太人反对外邦人可以和犹太人一样享受福音的权利，因而产生了若干与旧约律法和犹太主义有关之异端。因此保罗特别提出要捍卫真道的奥秘。接着是事先的试验，第十节说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设立执事之前要有一段观察期，等候从人及圣灵来的确认。十一节这里特别提到女执事，女执事原文是女人，故有些解经家认为此处应该解释作执事之配偶或一般女信徒。但初期教会中是有女执事的，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一节提到，菲比姐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。对于女执事的要求也跟男执事相仿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接下来就是要有家庭的见证。在监督与执事的条件中，其中有一点共同必须的，就是善于管理自己的家。人若不能管理好自己小小的一个物质的家，怎么可能把神那庞大属灵的家服侍得好呢？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在自己的家里操练管家的功课，活出实际的家庭见证后，才能才配来服侍照管神的家。这两个家，自己的家和神的教会，一个小一个大，一个属世一个属灵，一个是暂时的家，一个是永远的家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，不可分的。第十三节说，因为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 一位执事若能好好地完成他的职分时，他的灵命同时也能得到美好的造就，并且得着由圣徒而来的尊敬，在主的真道上大有胆量，成为主的见证。我们来看第二大段，教会的内涵与使命，就是第三章的14到16节。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论述监督和执事的资格后，在第14到15节以及前面的第一章第三节阐明了写本书的动机。一是要提摩太嘱咐人不可传异教，第二是要给提摩太正确的牧会指南，知道怎样管理教会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里的意思是，教会就是储藏真理的所在，并且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一栋建筑物的根基与柱石是维持建筑物不倒下来的必要条件。教会就是维持真理、储藏真理、彰显真理之处。教会的内容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主自己。主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。第三章第16节讲到了敬虔的奥秘。大斋，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敬虔原文指向神，所以敬虔不是指端正、恭敬、有礼貌。敬虔乃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的肉身上彰显出来。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态度，不再是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话。活出基督，就能彰显神性一切的美德和丰盛的荣耀。这是敬虔的生活。敬虔的奥秘是叫人产生真正敬虔之心的奥秘。这奥秘就是主基督，他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成就人类得赎的大功。这是人对神产生敬虔的原因。这奥秘原本是属于神的，无人知道，但借着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我们认识了基督，就可认识神的奥秘。这一节以诗歌的形式写成，是早期教会唱的一首赞美诗，把主耶稣的一生做了简明的陈述。由降生到升天，这里提到的六件事情都是过去式，六件事情都已经做好了，都成为真理的内容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神在肉身显现，就是指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降为世人。被圣灵称义，是指基督一生所行都有圣灵的同工。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一生过圣洁的生活，因此就被圣灵证明他所高立的义者。圣灵在主耶稣身上做工，行神迹，治病赶鬼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被天使看见，天使们不断参与主耶稣在世的一切工作和生活。主降生时，天使与牧人报信，耶稣受试探后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，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复活时，天使为他向门徒们报信。升天时，天使向门徒宣布他还要再来。基督的一生都有天使在场， 都被天使看见。天使也在耶稣身上看见救恩的完成。被接在荣耀里是指基督的升天，道成肉身，自甘卑微的基督如何在凡事被动，以显出神在他身上的绝对主权。教会也当凡事被动，以彰显元首在他身上的所有地位。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深，致死所有肉体的主动，好让基督在此能够真正设立他的宝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当一朵小花，一根小草，从种子发芽到逐渐长大，我看到他们用你给他们的生命来诉说你的荣耀和智慧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敬拜你，因此我们要用我们的口舌和生命来敬拜你，愿我们都能越来越像你，在你的家中全然尽忠，活出你的荣美，将荣耀、尊贵、权柄、能力、爱戴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我愿你来。阿们。